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你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诗经与讲道。公元1780年到1847年，是你仆人查尔梅斯。查尔梅斯他的讲道很有意思，查尔梅斯他的讲稿读起来很枯燥，并且他讲道的时候就常常在读他的讲稿。而且很特别的是，每一回他讲到结束，总是让在场的会众惊异地站了起来。不止如此，当时要听查尔梅斯讲道人可以说是门庭若市。公元1816年，有一回在他讲道以前，整个街道上面人群很拥挤，而且把教堂厚重的门都给挤破了。有些人就爬过椅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查尔梅斯是爱丁堡大学的神学教授，也是教会的牧师。查尔梅斯之所以讲道讲得好，没有别的方法。有一位邻居每回到查尔梅斯的家里，他总是看到一样的画面，所以有一次这个邻居就忍不住了，就问查尔梅斯说，为什么我每一次进来你的房子都看到你在研究圣经呢？查尔梅斯听完这位邻居的疑问之后，他反倒回答说，可是我还是读得太少了。查尔梅斯他一生当中用在研读圣经的时间是很规律的，他用每天早餐到中餐的全部时间来研读圣经。他每天7点钟就开始研读圣经，有的时候读到下午1点，甚至于下午2点。他就是这么一位愿意在研读神的话语上面花时间、花功夫、下苦功的神的仆人。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当代被神所重用的讲道者。听众朋友，期盼你我通过学习这些先贤先生，特别是讲台上被神重用的仆人，让他们成为你我跟随的榜样。查尔梅斯每天用早餐到中餐的全部时间只做一件事，就是研读神的话。
道不道交，死不沾参说。每一次我上家踏实，我将我最好的一切写个上，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堂的侍奉是长长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欢迎你继续收听诗经与讲道。好，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改进讲道的技巧与方法。改进讲道的技巧与方法，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第11课诗经原则的第7个和第8个。第11课上一回我提到2个诗经原则，那就是描述性的经文应当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圣经当中有一些描述性的经文， 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原则来引用。像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了有多妻的制度，亚伯拉罕有两位妻子，大卫有许多的妻妾，所罗门也是如此。可是你不能说因为圣经有描述这些多妻的制度，所以你说神的心意是多妻呢？不是呢，不能够用描述性的经文，而是要把这些描述性的经文以教导性经文来诠释。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当谈到休妻的问题，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神的心意乃是一夫一妻。这就是以教导性的经文来改写描述性的经文。好，上一回第二个原则我是说到，如果偶尔出现的一次性的经文，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成为教义的基本原则来应用。如果只出现一次的经文，我们要很小心，需要以整个圣经系统的教导来诠释。我在上一回特别提到哥林多前书15:29-30为死人受洗的事情，在经文的表面上，保罗似乎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而摩门教就以这样的一个经文作为替代性洗礼的圣经根据。可是这一次经文的出现，并不可以成为像摩门教那样当作是洗礼教义的依据。我们必须参考其他保罗提到洗礼的经文，比方说《使徒行传》2以及《罗马书》6都没有提到为死人受洗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就不能够以《哥林多前书》15:29-30只出现一次呢为死人受洗的经文，就来确立这种教义，因为这样的教义跟其他圣经的经文是相背离的。此外，我们还必须做深入的研究。原来在当时《哥林多前书》15，保罗所要探讨的是他们不相信，哥林多弟兄姊妹不相信身体会复活，他们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相信灵魂是不死的，但是不相信身体会复活，以至于保罗就以哥林多的矛攻哥林多的盾，凸显他们的矛盾之处。既然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为什么他们还要为死人的身体来受洗呢？既然身体不会复活，就没有必要为已死的身体来施洗了。但是既然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会为死人施洗，就渐渐的印证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所以保罗是在这里渐渐的印证身体会复活的主题，而不是在主张有替代性的洗礼。在保罗书信中没有提到替代性的洗礼，除了哥林多前书15:29-30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过。所以只出现一次的经文不能够成为教义性的结论。这是上一回我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这两个原则。
接近袜子莫敢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自己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欢迎你继续收听《诗经与讲道》。今天在《诗经与讲道》12中，我们要特别来提如何预备开场白和引言。如何预备开场白和引言，我要分为6部分来说明。第一个是开场白不同于引言，第二个是引言犹如颈，就是脖子的意思，引言犹如脖子，最多5。第三个，我会分享引言的作用。第四个，我会分享预备引言的方法。 第五个我会提到预备应验的原则。第六个最后我会讲预备应验的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首先第一点，开场白不同于应验。开场白跟应验是不一样的，开场白是说一些跟主题和讲题没有关的话，目的不是要为了要介绍讲章，而是要给出讲员和弟兄姐妹还有听众之间的一种隔阂，使得会场的气氛可以变得活泼起来。它的功用是破冰，破是破碎的破，冰就是冰块的冰。开场白的目的是破冰。比方说著名的布道家唐崇荣牧师，在他讲到的开场白里面，特别是在大型的布道会中，他也常常使用开场白来破冰。他在公元2000年七月的时候，唐牧师来到纽约的穆迪逊广场布道，灵魂的弟兄就介绍唐牧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布道家，而且在音乐、建筑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可以成为音乐家、建筑师。后来呢，等到唐牧师上台以后，唐牧师开场白里面就这样说，他说我不是这个家那个家，但是有一点我不否认，就是连我太太也这样说，我是常常不在家。他说完之后呢，整个会场就大笑起来，严肃的气氛也就轻松下来了。这就是开场白。开场白的目的是破冰，这个破冰的目的可以缓和会场的气氛，也可以因为破冰然后预备讲员的心。也许你很紧张，这个破冰呢可以让自己舒缓一下。此外，除了缓和会场气氛和预备讲员的心以外，也可以预备听众的心，把他们注意力吸引过来。再来就是预备圣灵做工，开场白的破冰让彼此的隔阂可以化解，预备圣灵在其中做工。好，那么是应验呢？应验就是开场白之后的一段话，应验就是开场白之后的一段话。应验跟开场白不一样，开场白可以说跟主题无关的话，可是应验必须跟主题相关。所以我在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应验如同颈，颈就是脖子的意思，应验如同脖子，最多五分钟。我们知道人体每一个部分都有完整美好的连接，如果我们把讲道分成是脖子还有头身体的各个部分的话，讲道的应验就好像脖子一样，身体比方说大纲，然后分点理针和引用是身体的部分，身体的部分跟头就是讲体主体要连接在一起，让主体跟讲道的内容可以相关联，这就是应验。所以应验预备要简洁有力有效，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使听众可以进入状态。一般来讲，建议应验不要太长，应验不要超过五分钟。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应验的作用是什么？应验作用有两个，第一个是点火，第二个是搭桥。我们知道讲到开始的时候，会场的气氛就犹如两个岛屿，讲员和会众各站在不同的岛屿上，不管讲员怎么敲锣打鼓，可能都没有办法吸引会众从另外一个岛走过来，因为那个岛上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占据了他们的心思，有人在谈情说爱，有人在钓鱼，有人在休息等等。可是如果讲员在所在的岛屿上点了一把火，那么就不一样了，这个火冒烟然后向上袅袅升起，所有的人都会注意到。所以应验的作用就是要引发听众的兴趣，点火。举例来说，比方有个讲员将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 主题是圣灵更新的能力。一开始他就开始讲应验，这个时候他说，当人失去指望，就会失去生活的动力，甚至失去生存的欲望。恐怖分子制造了911的悲剧事件，我们对中东世军的未来也没有希望，许多人由此感到失望，他们对人失望，对民族失望，对宗教失望，对世局安全失望，甚至许多人对神失望，怀疑神之为历史的主宰，他的能力到底如何？如果神是有主权的，如果神是公义的，那么神在现在是否还是公义的呢？他是否还在掌权呢？在今天，许多人对神失望，对这个世界失去指望。这个问题不只是21世纪人类的问题，也是主前六世纪末以色列民族所面对的问题。耶路撒冷被毁，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这群百姓对神领导历史的能力起了怀疑，但是神借着以西结给了他们希望的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将会回国，神要借圣灵更新的能力来复兴他们，如同水枯骨复活。听众朋友，今日神的教会软弱，甚至给人带来失望，然而神借着以西结的枯骨异象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信息。以下就让你我来看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某个讲员在讲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的时候他说的应验，他的应验跟时局跟社会的脉动结合，使得听众一开始就犹如点火般的引起他们兴趣。所以应验的作用是点火，也是搭桥。如果听众在另外一个岛屿上面，那么讲员不只是生火，不只是点火，还要搭桥，让会众可以走到自己的岛上来，并且领受信息。搭桥的方法，比方说在应验里面直接把讲题说出来，把各个大纲先说一次，这种属于目录式的应验。这种搭桥可以使得听众早一点进入状态。我们看书的时候都要看目录，看目录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整本书的概况。同样的，以目录式的应验也可以发挥这种搭桥的果效。好，第四个部分就要留意听了。第四个部分是预备应验的方法有五个。第一个是讲题或者是前题约字法，约是约吃的约。第二个是真实故事法。第三个是一句话法。第四个是经文背景法。第五个是时代现象法。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叫做讲题或者是前题约字法。就是在讲题里面或者前提里面有一些关键的字，这些关键的字可以帮助听到的人直接进入信息，并且加深听众的印象。比方说有一个讲员，他在讲创世纪3章15节那里说道，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段经文是当始祖犯罪的时候蛇受到的咒诅，并且也提到女人的后裔，也是预表基督耶稣。女人的后裔将来要怎么去敌对撒旦，击溃撒旦的权势。所以有个讲员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题目就是神的敌对原则，神的敌对原则。他的大纲是敌对不见得都是坏事，和平也不见得都是好的。第二个是神为我们的好处设立了敌对原则。第三个是耶稣应许神的儿女若能够按照敌对原则生活，必能容身一人。其中他引用了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 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今天没有时间多做说明。总之，他把整个讲题中的信息的关键词定为敌对，这个敌对的词放在讲题里面，生了敌对原则。这就是预备应验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真实故事化，因为讲员他讲约翰福音十章七到十节，就是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的应验是用真实的故事，他说每一个人都盼望人生能够进入一扇幸福的门。十多年前，美国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名字叫做让我们来做买卖，主持人叫做好马蒂，他让参加的人接着猜奖和玩转盘，赢得很多钱。而最精彩的一幕是最后能选择的时候，有三位得奖最多的人，他们有机会用他们赢得的钱来换有三扇门后面的东西。而只有主持人跟电视机的观众可以看到每一扇门后面是什么，有的是跑车、洋房，有的只是一张电影票。可是不论你选择哪一扇门，你总要把全部赢来的钱去换门后面的东西。每一次在选择的紧张关头，主持人都会说，那会是你幸福的门吗？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吗？我的朋友，同样人生好像一场买卖，用你一生所赚的去换取门后那看不见的东西。讲员讲完这段真实的故事之后，就引导听众进入到他想讲的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到十节，这就是所谓的真实故事法。第三个叫做一句话法，用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或者是一句名人所说过的话，作为应验的开始，也会引起听众的注意。比方说，有位讲员讲到，他讲彼得，一位反败为胜的神的仆人，他要讲的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六十一到六十二节，还有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他一开始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说的一点不错。一开始讲员就用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用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来作为引导，这是一种应验的方法。第四个应验的方法就是经文背景法，就是在应验里面很简单的介绍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借此帮助听众可以很快的进入讲章的内容。比方说，有个讲员讲路德记第二章二十节，路德记三章九节，他的题目是寻找一位代赎者。在应验中他说，路德记是一个寻找代赎者的故事，充满了希伯来的文化和传统。亲人代赎者就是希伯来文化中一项很重要的观念，而这个代赎者为的是要保护大家庭里面的一些小人物。亲人代赎者，这位代赎者有责任维护在他家族中贫困的亲属的权益，甚至于为亲人报仇。这种就是使用经文背景法，借由介绍经文的历史背景文化，帮助听众可以很快的进入内容。最后第五个方法是时代现象法，就是用在大众生活里面的一些事件或者现象，或者是一些统计资料、新闻、时代潮流等等，作为引言，使得听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对信息产生一种认同感。比方说，有位讲员在讲《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他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品格勇气。这位讲员在引言中说，基督徒一项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勇气，这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而是当一个人的生命更新以后，依靠主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性。勇气就是靠主壮大。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受到后现代潮流的冲击，失去了操练勇气的心智跟机会，他们变得没有原则， 不顾真理，拾取勇气。好，在这里蒋越就用了后现代的一些现象来作为引言，把后现代的现象跟他的经文做关联，这就是时代现象法。讲完了预备引言的五个方法，第五部分我要讲引言预备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应当直接；第二个，应当有趣；第三个，应当简洁。好，我来简要的解释一下。第一个，应当直接，就是在引言的部分要避免重复或者啰嗦，要记住引言不是开场白，要赶紧进入到主题。第二个原则是应当有趣，在讲道的前几分钟常常是具有决定性的，讲员如果没有在这个时间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就等于失去了他们。所以像真实故事法或一句话法、经文背景法、时代现象法，都是帮助讲员在最开始的几分钟可以用决定性的吸引力把听众吸引住。第三个原则是应当简洁，尽量少用一些长的句子，尽量用短句，短节切题呢说出讲章的重点。同样呢，一般建议引言不要超过五分钟。好，最后第六个部分是预备讲言的其他考虑。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开场白跟引言中间要怎么连接呢？有一些方法，比方说你可以在中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或者是你读出要讲的经文，读出经文之后再讲引言，这是一个主题跟我们讲到内容相连接的方法。好，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引言里面是否要透露出整个讲章的大纲与计划呢？我想这是见仁见智，因为讲道跟阅读不太一样，阅读就一定会先看目录，但是讲道用的时候不预先讲明整个大纲跟计划，也可以是给听众一种神秘感，也是会有吸引力的。然而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大纲做成一个概览，能够帮助听众有一个宏观的掌握，然后再慢慢进入到微观的讲解。这个部分你要斟酌一下，不要在讲道的时候总是一成不变，增加一些变化线对于听众是有帮助的。好了，时间很快就来到尾声，希望今天我所讲解的如何预备开场白与引言能够成为你在讲道上面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再见。